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明初实行堕籍令，百姓每户出一丁为军，卫所没有缺员，还有多余丁口。不久，大都督府上奏，从吴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，军事逃亡的有47900多人。于是下追捕令，立法惩戒。小旗逃亡，所辖三人降为军事。上至总旗、百户、千户，都根据逃亡军事多少，扣发俸禄，降职或革职。那些跟随出征在外的，惩罚尤其严厉。16年，命令五军都督府发文给外卫所，迅速逮捕缺武士卒，给事中潘庸等人分头清理。第2年，听从兵部尚书余伦的建议，经卫军户决后的，不准冒取同姓及同姓的亲戚，令有关部门核实后发布，抚慰不得擅自派人。21年，下诏卫所核实军务，有隐藏自己儿子而用养子代替的，不允许。那年秋天，令卫所登记军事姓名，籍贯为军籍，详细记载丁口，以便取捕。又设置军籍勘核，分发给内外，军事遇到点阅时作为凭证。成祖即位后，派遣给事等官分头检阅天下军队，重新制定堕籍军更待法。当初三丁以上堕籍正军一名，另有贴户，正军死后贴户丁补。到这时，令正军贴户更待，贴户是独子的免除，当郡之家免除一丁徭役。洪熙元年，新州左屯魏军犯纪，极力陈述勾军的骚扰。傅玉卫百户前心上奏说，祖父本是涿鹿魏军，死后父亲继任，因公受百户，臣以袭父职，而本位仍以祖父为陶军，多次行文勾取。皇帝对尚书张本说，军武不清，弊病多像这样。不久宣宗即位，军弊更加滋长，狡猾的人往往隐藏军籍，或诬陷抢夺良民充军。皇帝告谕兵部说，朝廷对于军民如同舟车装载，不可偏重，有关部门应审时不要混淆。于是分派吏部侍郎黄宗载等人清理天下军位。3年敕令给事，御史清军，制定11条例，张榜告示天下。第2年又增为22条。5年，听从尚书张本请求，令天下官吏军旗共同勘验，自洪武永乐以来勾军无踪迹的，豁免。6年，令勾军中有父母年老生病独子的，编入禁地，余丁复工逃亡的，按规定发往口外，改为罚工1年，以示优恤。8年，免除苏州卫强迫配军159人，以食粮指令其终身的1239人。此前苏长军户决后的，牵连阻挡，动辄上千人，知府矿中向朝廷报告，又常州百姓诉说被强迫为军的700多人，所以特斥巡抚侍郎周臣清理。正统初年，令勾军家丁已尽的，除籍。逃军死亡及事故的，或家本属军籍，而偶然同姓名，理须携仇忘报，冒名顶替，或以借送而腹部喊冤的，都予豁免。定例补武都发往籍边，而南北人互换。大学士杨士奇说，风土不移，容易夭折，请按适宜地点发配戍守。蜀兵部侍郎旷野认为扰乱组织，搁置了。成化2年，山西巡抚李侃又请求补禁卫，才开始商议实行。11年，命御史11人分到清郡，以10分为律，达到3分的为最优，不及的为最差。当时因罪贬谪者逃亡或死亡，也勾取其家丁。御史江昂说，这不合罚不波及后代之意，于是禁止。嘉靖初年，捕亡令更加苛刻，有株连数十家，勾设经数10年的，丁口已尽，仍一文纷纭不止。兵部尚书胡世宁请求屡次清理上报者免勾，又避役之人必在紧急时难以依靠，即改编回原籍。为所有缺武，则另选舍余及犯罪者充补，犯重罪发边位的，则令变卖家产，全家迁发，使其断绝顾念。这样卫卒都是土著，而逃亡更少。皇帝赞同他的话，后来采用主事王学义的建议，制作勾单，立法详细妥善。时间久了，停止差遣清军御史，放宽管解逃军及军事复位违宪的处罚。清军官日益怠惰，文卷磨灭，议论者又请求申斥。万历3年，给事中徐祯明上言， 勾军东南，资庄出于护丁，借送出于李地，美军不下百斤，大大困窘东南之民，终究无补于军政。因仿照班将吏，免其节补，而加重征收班营，以资助招募，使东南永远没有勾补的骚扰，而西北的军队也充实。云阳巡抚王世贞一而说有四变：阴沟之户乐于就近，不图逃避隐匿；一变，各安水土，不至于困绝；二变，靠近则不逃，逃也容易追捕；三变，借送之户不至于破家；四变，而兵部最终阻止徐祯明的建议，没有实行。后十三年，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又请求各就近地南北改编，又说阴沟之军南直隶至六万六千余，驻连至二三十万人，请从天顺以前全部释放免除，批复同意，远近都高兴。然而改编令下，请求改立者相继。第二年，兵部说队伍逐渐消耗，边镇军人且稀图脱伍，有旨恢复旧制，而郭应聘的建议又不行了。凡军卫事务长于直方司，而勾军清理则由武库司主管，有所勾涉，自卫所开报，先核实相关居止，内府给批文，下有关部门提本军，叫做根补；提家丁，叫做勾补。见或有恩恤免除军务的。洪武二十三年，令英补军役的生员遣归完成学业。宣德四年，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卫军，死后有孙子李宗高英继。当时以中乡试，尚书张本对皇帝说：“得以免除。”像这样的市级手，或有军籍，必须做到兵部尚书才能除去。军是应起借的，都迁配妻子，有金给军装、解军行粮、军丁口粮的费用，其册单编造都有固定格式。当初定户口、收军、勾清三册。嘉靖三十一年，又编四册，叫军冠、兜底、类位、类姓，其勾军另给军单。整个明朝对军籍最严，然而弊政逐渐丛生，扰民日益严重。明太祖起于布衣，策动群力夺取天下，即位后多次命元勋素将分道练兵，但其制度未定。洪武六年，命中书省、大都督府、御史台六部议定教练军事律，骑兵必须善于持射枪刀，步兵必须善于弓弩枪，射箭以十二箭中的一半，远能道、近能中为标准。远能道，将官百六十步，军士百二十步；近能中，五十步。拉弩以十二弩中的五支，远能道，绝张弩八十步，滑车弩一百五十步；近能中，绝张弩四十步，滑车弩六十步。枪必须进退熟练。在精卫所，以五千人为单位，取五分之一，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验试，其余依次轮番测试。在外都司卫所，每位五千人，取五分之一，千户以下官领赴经验试，其余依次轮番测试。军士不齐都善，将领各以其能受赏，否则受罚。军士给钱六百为路费，将领自指挥使以下，所统军士三分之六分不合格的，依次扣发俸禄；七分以上，依次降官直至为军士。都指挥军士四分以上不合格，扣发俸禄一年。六分以上罢职。后十六年，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，于农闲时分批赴京比较，以优劣作为千百户赏罚，边军在本位比较射箭。二十年，命卫士在午门单持习射。二十一年，又令天下卫所马步军士各分十班，将官按资历续用升迁统领，冬至到京月试指挥，千百户中资历深、增征战及屯田者免。仍先下操练法，使其遵行，不依法及不熟练的，罚。第二年，赵武军都督府比试军士分三等赏钞，又各给钞三定为路费，不合格的也给予。明年再试不合适，军士移戍云南，官贬谪从征，总小旗降为军士。武臣子弟袭职，是其布设不合格，令回位属事，给半俸。二年后仍是不合格的，也降为军士。文皇、成祖、即位五次北征，六军曾亲自检阅，又曾斥秦、晋、周、肃诸王各选护卫军五千，命官督复真定操练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 大同、辽东诸守将及中都留守、河南等都司、徐、宿等位，派将统帅马步军分驻真定、德州操练，等候赴京检阅。景泰初年，设立十团营，给侍中邓林进献《轩辕图》，就是古代八阵法，于是用以教军。成化年间，增团营为12，命令每月二次会操，从仲春15日开始，到仲夏15日止，秋、冬也一样。弘治九年，兵部尚书马文升申明洪武、永乐操法，五天内，二天走阵下营，三天演武。武宗郝武勇常令提督做营官操练，又亲自执金鼓演四阵士兵，但大体上是为了纵情驰骋，攻嬉戏，并非实际。嘉靖六年定下营布阵，只用三叠阵及四门方营，又令每营选枪刀箭牌冲手各一二人为教师，转乡教习，即更改营制，分兵30支，设将30员，各统3000人训练，挑选精锐的叫选锋，后赏其效益之奖。总督大臣一月会操4次，其余日子营将分练，协理大臣及巡视给事，御史随意入一营，教阅赏罚，因而挑选选锋。皇帝又在内教场设置内营，训练内史。隆庆初年，命各营将领以教练军事分数多少为升降，全营教练的家都督签事依次递减，全部教练的想组织一级，隔任回位。3年内教练有成，操协大臣奖励恩赐。吴公济的一罚，规制虽立，但将族大都偷懒，操演徒具形式。此前浙江参将戚继光以善于教士闻名，曾调士兵至鸳鸯阵破窝，到这时已官至总兵。穆宗听从给事中吴石来请求，命戚继光在蓟门练兵，纪兵精整达数十年。戚继光曾著《练兵实纪》，以训示一教练武，先骑兵，次步兵，次车兵，次辎重，先选武，次比试技艺，总体合并为营。二教练胆气，使其明白坐止进退及上下同属，相有相助之意。三教练耳目，使其明白号令。四教练手足，使其熟练技艺。五教练营阵，详细布阵起行、结营及交锋的政变。最后以练将结束，后来多遵行使用。赏功之制，太祖时大赏平定中原，征南诸将及云南、越州之功。赏格虽具，但不欲先定领。只有29年命沿海卫所指挥千百户俘获倭船及贼的，升一级，赏银50两，超50锭。军事水陆擒杀贼，赏银有差别。永乐初年，因将士长期劳苦，命礼部依照太祖升赏例，参酌施行。于是分其功、首功、次功3等，其赏赐轻重次序，大都临时取旨，也不预先定令。12年定，凡交锋之际，突然出现在敌后杀败贼众的，勇敢入阵斩将拔旗的，本队已胜，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的，受命能认事，出其破贼成功的，都为其功。齐力前进，首先败贼的，前队交锋未决，后队向前败贼的，都为首功。行军及营中擒获奸细的，也准做首功，其余都为次功。又立功赏刊和，定40字，即神威精勇猛，强壮义英雄，克胜兼超杰，其功奋锐锋，智谋轩妙略，刚烈效忠诚，果敢能安定，扬名显大勋，编号用宝玺，贮存在内府应受监。当时考核功劳之法很严，正统14年制作赏功牌，分为旗功、头功、旗力3等，由大臣主管。凡是挺身冲入敌阵斩将夺旗的人，授予旗功牌；活捉瓦剌人或斩杀一人，授予头功牌；虽然没有战功但受伤的人，授予旗力牌。这是专门为瓦剌入侵而设立的。此后将士的功赏根据立功地点，依照标准上奏执行。北方边境为最高，东北边境次之，西番和苗蛮地区又次之，内地反贼最低。世宗时倭寇祸患严重，所以海上战功比北方边境还要高。北方边境从甘肃以东直到山海关，成化14年的标准，一人斩杀一个敌人首级的，晋升一级， 最多到三级为止。两人共同斩杀的未熟者晋升相同，壮年男子给予食兽职务，幼弱和妇女给予代理职务，随从人员以及功劳达到四级以上的都给予赏赐。领军军官部下500人的获得五级首级，晋升一级，领1000人的加倍。正德十年重新规定，独自斩杀一个敌人首级的晋升一级，三人共同斩杀的未熟者晋升代理一级，随从人员给予赏赐。四、五、六人共同斩杀的未熟者给予赏赐，随从人员酌情赏赐。两人共同斩杀一个年幼敌人的未熟者，按照三人共同斩杀的标准，随从人员酌情赏赐。不愿升官的每食兽一级，赏银50两，代理职务20两。嘉靖15年规定，领军军官千总、把总、加官到三级为止，都指挥以上，只升代理二级，其余加赏。东北边境最初规定三级相当于北方边境的一级，万历年间改为与北方边境相同。番寇苗蛮也是三级晋升一级，食兽或代理职务参照北方边境，十级以上以及不够数目的给予赏赐。万历三年命令陕西番寇战功参照成化年间的标准，军官千总领500人的部下斩杀30级，领1000人的60级，把总领500人的10级，领1000人的30级都晋升一级到三级为止。南方蛮贼宣德9年的标准，三级以上以及斩杀或俘获守贼的都晋升一级，其余加赏。正德16年规定，军官部下斩杀100级的升代理一级，300级的食兽一级，400级的升一级，其余功劳加赏。倭贼嘉靖35年规定，斩杀倭寇头目一级，升食兽三级，不愿升的赏银150两。斩杀从贼一级，授予一级。汉人被迫从贼的一级，授予代理一级。阵亡的本兵及其儿子食兽一级。在海上遇见贼寇有功的，都按其功论赏。万历12年重新规定，比旧历稍有变化，以贼寇人数和船只多少作为功赏的等级。又规定海上作战，无论是倭寇还是海贼，查明确是其功，给予世袭。云南夷贼秦斩功劳参照倭功。内地反贼成化14年的标准，六级升一级到三级为止，幼男妇女以及19级以上和不够数目的给予赏赐。正德7年规定流贼标准，斩杀有名贼寇一级，授予一级，世袭，随从者给予赏赐。斩杀次要贼寇一级，授予代理一级。斩杀从贼三级以及阵亡的都授予一级，世袭。重伤回营后死亡的授予代理一级。又根据戈尔多少论功，最多的升到二级，世袭。在此之前，正德5年宁夏战功，后来嘉靖元年江西战功都参照流贼标准。崇祯年间悬赏万金购囚李自成、张献忠，爵位封侯，其余贼寇各有差等，因为贼事严重，所以改变了常规。至于俘获的人畜器械，成化年间的标准都归俘获者所有。论功升官，成化14年标准，军事升一级成为小旗，射人升一级给予官带，以上类推。嘉靖43年规定，都督等官没有官阶可升的，其应袭的儿子给予官带。万历13年规定，都指挥使升官的不受都督，赏银50两，升俸禄的减半。有关四民兵，隆庆6年规定参照军人标准。从洪武、宣德以后，赏格都根据斩杀首级多少预先规定，条例逐渐增多，侥幸作弊的弊端也日益出现。正德年间副使胡世宁说，两军格斗，手眼瞬息之间不能有差错，哪有时间割取首级？那些获得首级的人，有的是杀已投降的人，有的是杀良民，有的是偶然遇到单独行动的贼寇，被掠逃出的人不是真正的功劳。应该选拔强干明察刚正的人员担任计功官，严厉惩治这一弊端。当时未能实行。按照旧例，镇守官上奏携带人员规定只有5名。后来领兵官上奏的有时达到300-400名，这些人员不在斩杀之列，另外设立名目叫做运送神枪、击直旗牌、冲锋破敌、三次当先、军前效劳。 冒名滥用的弊端到了极点。古时所说的炮都是用击括发射石头。元朝初年得到西域炮，攻打金朝蔡州城时开始使用火药，但制造方法没有流传下来，后来也很少使用。到明成祖平定交趾时，得到神机枪炮的制造方法，特地设置神机营进行练习。制造时用生铜和熟铜相间，用铁制造的，以剑铁最柔软，锡铁刺之，大小不等，大的用车辆发射，次一等的和小的用架子、木桩、托架，大的利于防守，小的利于作战，根据情况使用，是行军的重要武器。永乐十年，下诏从开平到怀来、宣府、万全、星河各山顶都设置五炮架。二十年，听从张府的请求，在山西大同、天城、洋河、朔州等未增置以御敌，但力气不可向人显示，朝廷也谨慎珍惜。宣德五年，敕令宣府总兵官谭广、神冲是国家所重视的，在边境蹲铺，酌量给予以壮军威，不要轻易给予。正统六年，边疆黄真、杨洪在宣府独时设立神冲局。皇帝因为火器在外地制造，恐怕流传学习而泄露，下敕命令停止。正统末年，边境防备日益紧急，御史杨善请求铸造两头铜铳。景泰元年，巡官侍郎江潮说，真定收藏着都督平安的火伞，上面用铁枪头环绕响铃，放置三个火药桶，发射后可冲溃敌马。应州百姓施敖制造了一种铳，有机关，顷刻间可发射三次，射程达300步以外，都进行了试验。天顺八年，延绥参将房能说陆川破贼时，使用了九龙桶，一根引线点燃后九箭齐发，请求搬样式给各边镇。到嘉靖八年，才听从右都御史汪洪的建议，制造佛郎机炮，称为大将军，发给各边镇。佛郎机是一个国名。正德末年，该国船只来到广东，白沙巡检何如得到其制造方法，用铜制造，长五六尺，大的重1000多斤，小的重150斤，大肚子长脖子，腹部有长孔，用五个子铳装药放入腹中，发射可达100多丈，最利于水战。用蜈蚣船装载，所击中的目标都会粉碎。25年，总督军务温万达奏报所制造的火器。兵部试验后说，三出连珠，百出先锋，铁捧雷飞都便于使用。母子火兽布地雷炮只可用于夜间劫营。御史张铎也进献十眼铜炮，大弹射程达700步，小弹100步。四眼铁枪射程400步，下诏命工部制造。万历年间，通判华光大奏报他父亲所制造的神异火器，命令下到兵部。此后，大西洋船只来到，又得到巨炮，叫做红夷炮，长2丈多，重的达3000斤，能穿透石城，震动数十里。天启年间，赐给大将军的称号，派遣官员祭祀。崇祯年间，大学士徐光启请求命令西洋人制造，发给各镇，但将帅大多不称职，城守不坚固，有丢弃火器逃跑的。等到流寇进犯京师，三大营的士兵不战而溃，枪炮都被贼寇获得，反而用来攻城，城上也发炮击贼。当时宦官已多有一心，都用空炮装药，只求声音震响而已。明朝设置兵仗局、军器局，分别制造火器，称为将军的从大到小有5号，又有夺门将军大小2种，神机炮、襄阳炮、斩口炮、碗口炮、旋风炮、流星炮、虎尾炮、石榴炮、龙虎炮、毒火飞炮、连珠佛郎机炮、信炮、神炮、炮里炮、十眼铜炮、三出连珠炮、百出先锋炮、铁捧雷飞炮、火兽布地雷炮、碗口铜铁铳、手把铜铁铳、神铳、斩马铳、一窝蜂神机箭铳、大中小佛郎机铜铳、佛郎机铁铳、木箱铜铳、金角化皮铁铳、无敌手铳、鸟嘴铳、七眼铜铳、千里铳、四眼铁枪、各号双头铁枪、加把铁手枪、快枪以及火车、火伞、九龙桶之类，共几10种。正德、嘉靖年间制造最多。又有各边镇自行制造的，从正统14年四川开始。其他刀牌、弓箭、枪弩、 狼显、吉离、甲胄、战袄，在内有殡葬局、军器局、真功局、安配局等，属于内库，由宦官掌管。在外有盔甲厂，属于兵部，由郎官掌管。京省各司卫所又都有杂造局。军资器械名目繁多，不详细记载，只有火器是前代所缺少的，所以特别详细记载。中原地区使用车站，而东南地区利用舟船，这两者对军事最为重要。自从骑兵兴起，车制逐渐废弃。洪武五年制造独元车，北平、山东1000辆，山西、河南800辆。永乐八年北征，使用武钢车30000辆，都只用于运输粮饷。到正统12年，才听从总兵官朱勉的建议，使用火车备战。从此谈论车站的人接连不断。14年，给侍中李侃请求用骡车1000辆，用铁索连接，骑兵处在中间，每车配以刀牌手5人。贼寇进犯阵地时，刀牌手攻击，贼退就解开铁索，放骑兵出击。皇帝命令造好车后祭祀，然后使用。将车室下发到边境，用7匹马驾援。宁夏多沟壑，总兵官张泰请求使用独马小车，当时认为方便。建功周四章说，神机枪一次发射后难以连续，请求用车装载枪20支，建600支，车手设置5枪架，一人推，两人扶，一人直吹。试验可行，于是制造。景泰元年，定襄伯郭登请求仿照古制制造偏厢车。车辕长1丈3尺，宽9尺，高7尺5寸，箱用薄板，放置火铳。出行时左右相连，前后相接，用钩环互相牵拉。车上装载衣粮、器械和2副鹿角。驻扎时，在15步外用这些设置成藩篱。每车配枪炮、弓弩、刀牌、甲士共10人，无事时轮流推挽。外面用长车20辆，装载大小将军铳，每方5辆，转运输送砍柴，都在围中。又用4轮车1辆，排列5色旗，根据敌人情况指挥。朝廷讨论认为这种车可以防守，难以攻占，命令郭登斟酌施行。兰州守备李靖请求制造独轮小车，上面设置皮屋，前面用木板画上兽面，凿开孔口，放置碗口铳4支，枪4支，神机箭14支，竖其一面。行进时成阵，停下时成营。2年，吏部郎中李贤请求制造战车，长1丈5尺，高6尺4寸，四周有箱板，开孔放置火铳，上面开小窗，每车前后占地5步。按1000辆计算，四方可占16里，粮草、器械辎重都能供给。皇帝命令赶快施行。成化2年，听从郭登的建议，制造军队小车，每队6辆，每辆9人，2人拉车，7人轮换。车前放置画有泥手的牌，远望像城垒一样。8年，宁都生援何精进献于敌车室，上面设置铁网，往眼处发射枪弩，行进时收起。50辆车为一队，用士兵375人。12年，左都御史李冰请求制造偏厢车，与鹿角掺杂使用。兵部尚书向忠请求检验，因为登高涉险不便，于是停止。13年，听从甘肃总兵官王喜的奏请，制造雷火车，中间立有枢轴，可旋转发射炮。20年，宣大总督于子俊以500辆车为一军，每车士兵10人，车系用鹿角填补。制成后，沉重迟缓不可用，当时人称他为鹧鸪军。弘治15年，陕西总制秦弘请求使用纸轮车，名为全胜车，长1丈4尺，上下共6人，可冲敌阵。16年，贤助知府范吉进献先锋霹雳车。嘉靖11年，南京给侍中王希文请求仿照郭固、韩琦的制度制造战车，车前尖锐后方正，车上设置7支长枪，分为3层盾牌，每层都安装9牛神弩，两侧有士兵护卫。行军时装载盔甲兵器，驻扎时形成营阵。朝廷命令边境各镇斟酌执行。15年，总制刘天和又提出全胜车的便利之处，并稍作增减，用4人推挽，所装载的火器、弓弩、刀牌以150斤为标准。车厢前画有酸泥图案，旁边排列虎盾以保护骑兵。朝廷命令 按照他的设计制造。43年，有关部门奏准，经营教练演练兵车，共4000辆，每辆配步兵5人，神枪、加把枪各2支。从正统以来，谈论车战的人都是这样，但从未真正与敌人交锋。到隆庆年间，戚继光镇守蓟门，奏请训练兵车7营，以东西路副总兵及府督标共4营，分别驻守建昌、遵化、石峡、密云、冀州、辽东总兵2营，驻守三屯、昌平总兵1营，驻守昌平。每营有重车156辆，轻车增加100辆，步兵4000人，骑兵3000人。在十二路2000里之间，车骑互相配合，可以抵御数万敌人。穆宗认为正确，下令拨给制造费用，但这只是用来阻挡敌人冲击，释放火器，并未真正用于作战。此后，辽东巡抚魏学曾请求设立战车营，仿照偏乡车的形制，车上安装佛浪机2门，下面设置雷飞炮、快枪6支，每车配步兵25人。万历末年，经略熊廷弼请求制造双轮战车，每车配备火炮2门，两侧有10名士兵，都手持火枪。天启年间，直隶巡按狱使一英昌进县户部主事曹履吉制造的钢轮车、小冲车等样式，用来抵御敌人，但都很少发挥作用。大约边境地区地势险阻，不利于车战。而船只的使用则适宜于东南地区。船只的形制、江河与海上各不相同。太祖在新江口设置船只400艘。永乐初年，命令福建都司建造海船137艘，又命令江西、湖广、两浙及镇江各府卫所建造海风船。成化初年，济川卫阳渠进献蒋州图，这些都是江船。海船以舟山的乌槽船为首。浮船能抵御风浪，且能防火。浙江的时装标号软风、苍山船也利于追逐。广东船用铁力木制造，比浮船更大更坚固。它有两种便利的用途，可以发射佛浪机炮，可以投掷火球。大浮船也是如此，能容纳100人。船底间上面宽阔，船首高昂，船尾高耸，舵楼有3层，帆和桅杆各2根，旁边用木板防护，上面设置木质女墙和炮床，中间分为4层，最下层填土石，4层是休息处所，在4层左右有6个门，中间放置水柜，扬帆做饭都在这里。最上层像露台，通过梯子攀登上去，旁边设置一板，可以凭靠作战。箭、石、火器都向下发射，可以顺风行驶。海沧船比浮船稍小，开浪船能容纳30-50人，船头尖锐，有四桨一橹，行驶如飞，不受风潮顺逆的影响。冲舟桥船比海沧船更小，苍山船首尾都宽阔，帆和橹同时使用。橹安装在船靠近后部的地方，每侧有5只，每只有5跳，每跳2人，用木板闸在跳上，身体露在船外，船体分上下3层，下层填土石，上层是战场，中层是休息处所。张帆下锚都在上层。戚继光说，倭寇的船很小，一旦进入里海，大浮船、海沧船都无法进入，必须用苍船追击，冲击敌人非常便捷，温州人称之为苍山铁。沙船和鹰船互相配合使用，沙船可以接舷作战，但没有翼壁。鹰船两端尖锐，进退如飞。船旁钉有大毛竹，竹间有窗，可以发射冲箭，窗内、船舷外隐藏人员划桨。先驾驶这种船冲入敌阵，沙船随后跟进，短兵相接作战，没有不胜利的。渔船非常小，每条船3人，一人掌不翻，一人划桨，一人持鸟嘴冲，随波上下，可以偷袭敌人不备。网梭船、定海、临海、象山都有，形状像梭子，竹围不翻，仅能容纳2-3人，遇到风浪就抬到山路，可以用来侦察。蜈蚣船是象形船，能装载佛浪机冲，船底间，船面宽阔，两侧有数十只桨，行驶如飞。两头船旋转依靠船舵，随风向四处疾驰，所有船都没有它快。自嘉靖以来，东南地区日益防备倭寇，所以海船的形制特别详细完备。明朝的制度，马匹属于内旧的，称为御马监，由宦官掌管， 在犬霸放牧，大概模仿周礼十二贤的意思。由官方放牧的属于太仆寺、行太仆寺、跃马寺及各军位，就是唐代四十八监的意思。由民间放牧的，南方则直隶应天等府，北方则直隶及山东、河南等府，就是宋代宝马的意思。那些称为备养马的，始于正统末年，挑选马匹供给边镇，边镇马匹充足后，就寄养在京师附近地区。官方放牧供给边镇，民间放牧供给京郡，都有生育的马驹。官方放牧的地方称为草场，有的被军民佃种称为熟地，每年征收地租用来补助牧人购买马匹。放牧的人称为恩军、对军、改编军、冲发军、抽发军。院马分为三等，上院10000匹，中院7000匹，下院4000匹。一人牧马10匹，50人设一名鱼长。所有马匹的肥瘦增减都登记其毛色和年龄，并按时检查。每3年，四卿与御史一起烙印，卖掉瘦弱低劣的马匹以换取新的。边卫、营铺、抚州县的军民壮骑操马，则由行四卿掌管。边防马匹不足时，又用茶叶与番人交换，或用货物在边境购买。民间放牧都根据人丁和土地分配马匹，开始称为户马，后来称为种马，按年征收马驹。种马死了，生育的马驹达不到数量，就要求赔偿。这就是大概情况。当初太祖定都金陵，命令应天、太平、镇江、泸州、凤阳、扬州六府、滁州、河州二州百姓养马。洪武6年，在滁州设置太仆寺，隶属于兵部。后来增设滁阳五牧监，管辖48群。不久改为40监，很快又撤销，只保留天长、大兴、舒城3监。在汤泉、滁州等地设置草场。又命令飞熊、广武、鹦武3位每5军养1匹马，马每年生马驹，1岁时借送到京城。不久将监牧事务交给有关部门，专门让百姓养马。江南每11户，江北每5户养马1匹，免除他们的徭役。太仆官员监督管理，每年正月至六月报告定居，7月至10月报告显居，11、12月报告重居。年终考核马证，依法惩处抚州县官吏。公马称文，母马称为客。1匹公马、4匹母马为1群，设群头1人。5群设群长1人。30年设置北平、辽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行太仆寺，确定牧马草场。永乐初年在北京设置太仆寺，掌管顺天、山东、河南。原来设置的称为南太仆寺，掌管应天等6府2州。4年在陕西、甘肃设置跃马寺，统辖6监，每监统辖4院。又设置北京、辽东2跃马寺，所统辖的与陕西、甘肃相同。12年命令北直隶百姓按人丁养马，选拔闲散官员教导他们畜牧。百姓15丁以下养马1匹，16丁以上养马2匹，因是被发配的每7户养马1匹，可以免除罪责。不久根据四卿杨底的建议，北方人户每5丁养马1匹，免除其1半田租。冀州以东至南海等位，除戍守的军士外，每名军士4养重马1匹。又制定南方养马条例，凤阳、泸州、扬州、滁州、河州每5丁养马1匹，应天、太平、镇江每10丁养马1匹。淮安、徐州开始养马，也按人丁比例。18年撤销北京跃马寺，全部由百姓放牧。洪熙元年命令百姓养马，每2年征收1匹小马驹，免除1半草料粮。自此马匹日益繁衍，逐渐分散到邻省。济南、兖州、东昌百姓养马，从宣德4年开始。张德、魏辉、开封百姓养马，从正统11年开始。后来也先入侵，取用马匹20000匹，寄养在京城附近，充实团营旗操，并将原来所有的种马拨给永平等府。景泰3年规定公马18岁、母马20岁以上的免除计算马驹。成化2年因为南方不产马匹，改征银两。4年开始建立太仆寺长银库，储存备用马架。这时百姓渐渐苦于养马。6年 吏部侍郎叶盛说，以前每年征收一匹马驹，而百姓不感到困扰，是因为牧草场地广阔，百姓能够以此为生。自从豪强大户的庄田逐渐增多，养马逐渐不足。洪熙初年改为两年征收一匹马驹，成化初年改为三年征收一匹马驹，马匹越来越少，百姓越来越贫困。然而马匹终究不能减少，于是又恢复两年征收一匹马驹的制度，百姓更加难以承受。请命令边境各镇根据当地习俗，凡是能够买马充实边防，对军民都有利的，可以灵活处置。当时马文升巡抚陕西，又极力论述边境军队赔偿马匹的负担，请求命令屯田兵足田多征少而不领马匹的，每年缴纳银一钱以帮助赔偿。虽然都批准执行，但百姓的困苦不能缓解。继马文升之后，巡抚陕西的萧真请求撤销行太仆寺。兵部回复说，洪熙、永乐年间设置行太仆寺和院马寺，凡是茶马、番人进贡的马匹，全部收入寺、院放牧，常常达到数万匹，足以满足边防需要。正统以后，北方敌人多次入侵抢掠，马匹于是日益损耗。议论的人常常请求裁撤，这是令惜小利而忘记大计。于是皇帝下诏告谕萧真，只让他加强督察。而北直隶自永乐以来，马匹日益增多，就责令百姓放牧，百姓年满15岁就要养马。太仆少卿彭礼认为人户和丁口有限，而征收的马驹无穷，请求规定种马的定额。恰逢马文升担任兵部尚书，上奏批准他的请求，于是规定两京太仆寺的种马公马25000匹，母马4倍于此，每两年缴纳马驹，著为法令。这是弘治六年的事。15年冬，尚书刘大夏推荐南京太常卿杨义清担任副都御史，督理陕西马政。杨义清上奏说，我朝因为陕右适宜放牧，设置监院绵延2000余里，后来都废弃了，只保留长乐、灵武二间，现在墓地只有数百里，然而用来供给西边尚不缺乏，只苦于监牧官不得其人，牧养不得法。两间六院中，开城、安定水泉便利，适宜作为上院，放牧万匹马；广宁、万安作为中院；黑水草场狭窄，清平地小土瘠，作为下院。万安可放牧5000匹，广宁4000匹，清平2000匹，黑水1500匹。六院每年供给军队之外，可以常牧马32500匹，足以供应三边使用。然而想要繁殖增多，必须多蓄养种马，应当增加到10000匹，每两年生一驹，5年可以达到前数数目。请求支取太仆寺马价银42000两，在平凉、庆阳、临洮、巩昌购买重马7000匹。又养马的恩军对军不足，请求编入流亡百姓及问罪遣送回籍的人，并且参照恩军的条例，凡是发配边位充军的，改令他们到各院牧马，增加到3000人。又请求勘察地势，修筑城池，开通贸易，种植榆树柳树，春夏放牧，秋冬回救，马匹既得安稳，敌人来了也可以收容保护。孝宗正重视边防，刘大夏掌管兵部，杨义清的奏请都得到执行，提升他为总制并兼督马政。各间的草场原定额为133700余顷，保存的已不到一半。杨义清查核，得到荒地128000余顷，又开垦武安院地2900余顷。正德二年报告朝廷，等到杨义清离任，不久又荒废。当时御史王继说，百姓苦于养马，有一只生育的马驹，往往就杀害它；偶尔有定居，就贿赂兽医隐瞒；有险居，就让它流产。马匹亏损不过缴纳银2两，已经生育并报告官府后，又死亡不过缴纳银3两，生育而不死，则因饥饿而变瘦。马匹日益瘦弱，无几于食用。如今种马、地亩、人丁每年都有定额，请求按照定额让百姓买马，而种马生育之事，县官不要参与。兵部认为他的话正确。从此以后，每次有奏报，就引用王己说的县官不参与种马之事，只是向百姓征收马驹，这是遗弃母马而求取马驹的做法。当初边臣请求马匹，太仆寺以县有马匹拨给，自从改征银两，马匹日益减少， 而请求的人接连不断，拨给价银十万两，买马万匹。边臣不能买到两马，马匹多死亡。太仆卿楚权提出这个问题，请求仍然拨给马匹。又指出各地边镇种马被盗卖、私自借用等弊病。话说得很恳切，但不能被采纳。而边镇拨发的马匹日益繁多。延绥36营铺从弘治11年开始，十年间拨发太仆寺银28万两有余，买补马匹49000余匹，宁夏、大同、居庸关等处还不包括在内。到正德七年，于是开纳马条例共12条。九年又拨发太仆寺银在山东、辽东、河南及凤阳、保定各府购买马匹15000匹。嘉靖元年，陕西院马少卿卢弼上书陈说马政，请求追缴拖欠的马匹，明确印烙标记，推广兽医医药，均衡各地差役，以解救当前困境，同时开辟草场，扩大蓄养，作为长久之计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此后谈论马政的人很多，大抵都是就事论事提出主张，用来补救一时罢了。29年俺答入侵，太仆寺的马匹短缺，又恢复了正德年间的纳马受力。不久略微加以增减。到41年竟然开立到捐献马匹即可授予官职。隆庆二年，提督四医馆太常少卿武进上奏说，种马的设置专门用于繁殖以备用。备用马既然已经另外购买，那么种马就可以省去了。如今备用马已经足有3万匹，应当命令每匹种马折银30两，借送太仆寺。种马全部卖掉，所得银两交给兵部，每匹马10两，那么直隶、山东、河南12万匹种马可得银120万两，并且还能收取草料豆料银24万两。御史谢廷杰说，这是祖宗制度所规定的，关系到军机大事，不可废除。兵部赞同谢廷杰的意见。但当时内库匮乏，正分派使者搜刮天下拖欠的赋税。穆宗批准了武进的奏请，交给户部讨论。户部请求养马和卖马各占一半，皇帝同意了。太仆寺拥有银两是从成化年间开始的，但只有3万余两。等到种马卖掉，银两日益增多。这时通过朝贡和户市所积蓄的银两也不多。等到张居正担任首辅，极力主张全部卖掉种马。从万历九年开始，上等马8两，下等马5两，又折征收草料豆料地租，银两更加增多，用来供应团营买马以及各边镇的请求。然而一匹善马往往发放30两银子，但州县用劣马进献，价值只有几两，并且仍然寄养在马户家中，害民程度不亚于从前。再加上国家有工程赏赐，常常借支太仆寺的银两，太仆寺的库藏更加耗尽。15年太仆寺卿罗英鹤请求禁止借支。24年诏令太仆寺拨给陕西赏工银两。太仆寺官员说，往年库存有400多万两，自从东西两场战事兴起，只剩下1/4。朝鲜用兵100万积蓄全部用空，如今所存的只有10多万两。何况本寺寄养的马每年定额2万匹，如今每年征收折色银，那么马匹的派征很少，而东征调拨兑换尤其多。突然有警情，马匹和银两都枯竭，用什么来应付？奏章下发到兵部，未能有所改革。崇祯初年，核查户部、兵部、工部借支太仆寺马价银高达1300多万两。大概从万历以来，马政严重败坏，而边境牧养废弛更加不可过问。不久，辽东都师袁崇焕因为缺马，请求在两京州县寄养的马匹内折价3000匹到西边购买。太仆寺清徒国鼎说，祖宗让百姓养马，专门供应经营骑兵操练骑乘，防护都城，不是为边境准备的。后来改为折银，没有战事就卖马换银，有警情就出银买马，仍然是护卫京师的用意。如今折银已经大量拨给各镇，如果连这些马也全部折银，万一发生变故怎么办？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拒绝了袁崇焕的请求。考察明代马政，实行时间长了弊端丛生。他开始兴盛最终衰败的原因，大致由草场的兴废决定。太祖既在大江南北设立草场，又划定北方边境的目的， 从东胜以西到宁夏、河西、察罕瑙，以东到大同、宣府、开平，又东南到大宁、辽东，抵达鸭绿江，又向北千里，向南到各位分守的地界，又从雁门关向西抵达黄河外，向东经过紫荆、居庸、古北，抵达山海卫。荒无闲置的平野，不是军民屯田耕种的地方，允许诸王、驸马以至边境附近的军民砍柴放牧，但边境的藩王府不得擅自占用。永乐年间又在京畿设置草场，不久因为顺圣川到桑干河130多里，水草丰美，命令用太仆寺的1000匹马，让怀来卫的百名士兵分别放牧，后来增加到12000匹。宣德初年又在保安州设置9处马方，于是兵部上奏，马匹大量繁殖，按颜色区分并命名，毛色有25等，品种有360种。此后庄田日益增多，草场日益减少，军民都因繁殖饲养而困窘。弘治初年，兵部主事汤勉、太仆寺卿王继给侍中韩佑、周旋、御史张纯都请求清查河石，而周旋说，香河等县的土地被权势之家侵占，霸州等地都有人受公的黄庄，请求废除这些黄庄以增加目的。虽然批准执行，但被侵占的田地租种已久，最终无法清理。南京各位的牧场也早已废弃，兵部尚书张莹请求恢复，御史胡海说恐怕会失去地利，于是停止。京师团营的官马10000匹与骑手等位置班的官马都分别安置在草场，每年春末不是听候使用的马匹由左营官带领到草场放牧，草料豆料停止供应，秋末返回给侍中。御史检查马匹死亡、士兵逃亡的情况上报，后来值班的马匹不再出牧，而骑兵操练的马匹仍然每年按例出牧。嘉靖六年，武定侯郭勋以边境警情为借口，奏请免除出牧，征收各草场的地租以充公费，剩余贮存在太仆寺用于买马。于是营马专门依靠司农寺喂养，每年费用达到180000两，户部因此拮据，而草场更加废弛。议论者争相以出租草场获取收益，逐渐发展到神宗时期，弊端败坏到了极点。茶马司洪武年间设立在川陕，听任西番纳马换茶，赐给金牌信符，以防止欺诈伪造。每三年派遣朝廷大臣召集各番不合符交易，上等马换茶120斤，中等马70斤，下等马50斤，私自贩卖茶叶的人处死，即使是功臣贵戚也不宽恕。末年换马达到13500多匹。永乐年间禁令逐渐松弛，换马减少，于是命令严加边关的查禁，派遣御史巡视督查。正统末年废除金牌，每年派遣行人巡查，边境百姓违禁私自贩卖的很多。成化年间规定差遣一名御史领受敕命专门管理。弘治年间，大学士李东阳说，金牌制度废除，私查盛行，有关部门又屡次用劣质茶叶欺骗藩族，藩人怀恨在心，往往用瘦弱马匹应付，应当严令陕西官府张贴告示招抚小狱，恢复金牌制度，严格收取好茶，适当提高马价，那么得到的马匹必定会增多。等到杨义清督理院马寺，于是命令他监管盐政和茶政。杨义清深明旧制，禁止私贩，种植观察。四年间换马9000多匹，而茶叶还积存40多万斤。林州盐池增加课税59000两，储存在庆阳、固原的仓库，用来买马供应边境。又担心以后没有专职官员，制度终究会废弛，在正德初年请求让巡查御史监管马政，行太仆寺、院马寺的官员听从其提调，得到批准。御史翟堂每年收茶78万多斤，换马9000多匹。后来法令再次松弛。嘉靖初年，户部请求张贴告示禁止私茶，所有茶饮都由南户部印发，抚州县不得擅自印刷。30年诏令发给藩族勘合，但最初的制度终究无法恢复。马市开始于永乐年间。辽东设立3处马市，2处在开原，1处在广宁，各自距离城池40里。成化年间巡抚陈越再次上奏施行。此后到万历初年没有废除。嘉靖年间 在大同开设马市，陕西边境宣府镇相继实行。隆庆五年，俺达上表称臣纳贡。总督王崇古买马7000多匹，价值96000多两。其价格，辽东用米、布、绢支付，宣府、大同、山西用银支付。马市交易之外，有进贡马匹的，用钞票，不必额外赏赐。当初，太祖在江左起兵，急缺的就是马匹，屡次派人在各地购买。正旦、冬至、皇帝生日等节日，内外藩王、将帅都用马作为贡礼。外国、土司、藩部按时入贡，朝廷每每厚加赏赐，用来招来安抚的手段非常周到。文帝致力于远方征略，派遣使者到极远地区。外国前来朝贡的很多，但所急需的不在马匹。此后因长期太平而习以为常，驾驭控制之权丧失，马匹没有外部增加，只依赖每年繁殖的数额。再加上官吏侵吞余力，牧政荒废，军民都陷入困窘。大概明朝从宣德以后，祖宗制度逐渐废弃，军队尤其严重，而马政就是其中之一。